中南海下令斗争，灾难性结局令人忧。乌军情局长话，结束战争只有一种方式。乌克兰夺回亚速厂，俄军突袭有内情。林俊宪驳吴思怀话，台湾停乌有原因。全球追归河流，军队24个钟驻守。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习近平在5月5号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下令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并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央视新闻联播用长达5分10秒的报道，全程由主播读稿，没有常委会现场镜头，所以外界不清楚是否全体常委出席了今次会议，以及缺席上次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引起外界关注的韩正是否正常。习近平在今次会议上宣布，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提前帮上海的防疫定调为胜利的结局，显示今次会议是在防疫政策演变成党内路线斗争的背景底下，习近平对自己权力的宣示。同时，常委会反复用斗争来定位当前防疫工作，被认为反映出中共内部正围绕防疫路线展开恶战，外界亦惊呼又要斗争了。政治经济学者颜纯欧在 Facebook 解读说，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永远存在，是政治第一，亦或是经济与民生第一，之间有没有办法调和的斗争。放弃清零意味着一尊地位被质疑，意味着中共领导层失败无能，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这是沉重的政治代价。但是不放弃清零，就会从经济、社会和民生无止境地付出巨大的代价，直到社会承受不住。当前动态清零制造的悲剧和乱象正席卷中国各地。上海现在定时定点定量允许居民出门购物，但彻底解封依然是遥遥无期。一名住在闵行区40几岁韩国籍男子日前被发现陈尸屋企，这个是继29岁男非女外教之后，有一宗发生在上海封城期间的涉外死亡。南韩驻上海总领事馆已经介入调查。作为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街头出现尸写白竹的荒诞场面。上海松江的达丰电子厂刚刚复工几日，突然又传出话要封闭，员工冲破封锁去抢购物资，警察赶来镇压，爆发暴力冲突。北京下令从5号起，朝阳区全区居家办公，同时关闭了64个地铁站。朝阳区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亦是外国使馆聚集区。封锁朝阳区等于北京过半的政治商业活动都要停摆。首都街头出现类似北韩的景象。河南省的省会郑州，老百姓急住团购物资，居然出现8个人争抢一把蒜苗的奇景。山东淄博市亦有部分地方开始封路，铁丝网上街，封控的程度简直不输给监狱。虽然观察人士清楚中共坚持清零是20大前的政治考虑，不过事关重大，仍然有不少人发出警告。现在住在上海的南卫理工会大学教授理查德·布鲁贝克6号发推话，认为靠封城能够避免痛苦是愚蠢的，到最后他们会停止封城，到那时所有的痛苦会成为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扎伊内普·杜夫克奇表示，当初中共当局因为言论审查和压迫制造了一个灾难性的开端，现在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迎来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白洛宾特登拿出新华社通稿中常委会强调的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评论说这个是习近平最后一战。法国世界报一篇评论文章开门见山就说，当三个你最热心的支持者在几个钟之内相继警告说你正在撞向南墙的时候，考虑他们的建议才符合你的利益。这三个人分别是欧盟商委会主席伍德克、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总裁史提芬罗奇，以及阿里巴巴董事单伟健。他们都警告说封城将引发中国经济危机。法国世界报在结尾做出以下的对比。1959年彭德怀告诉毛泽东知大跃进是一场灾难的时候，他被批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而被迫辞职。今日上海人因为饥饿而敲打镬碗瓢盆，他们被指责为被西方势力所操纵，历史正在重演。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旦诺夫日前接受当地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战争可能只有在普京死去之后才会结束。在被问到俄罗斯是否有可能动用核武器的时候，布旦诺夫表示使用核武的机会一直存在，但使用战略核武并无意义，因为俄乌两国距离太接近，如果使用战术核武将加速俄罗斯终结。布旦诺夫说，普京还活着的情况底下，这一场战争不多可能结束。在莫斯科不断传出酝酿政变推翻普京的背景底下，作为乌克兰情报机构的一哥，布旦诺夫这一番话意味深长。他表示，一旦普京失去权力，俄罗斯可能有两个选择，一是俄罗斯领土分裂成三块，甚至是更多；第二种可能是俄国领导高层发生更换，这种方式相对来讲可以维护俄罗斯领土的完整，但是新领导人会放弃俄罗斯历年来占领的土地，包括应属于日本的群岛以及应属于德国的安尼斯堡。布旦诺夫说，俄罗斯大多数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通过很多渠道尝试同西方对话，因为他们怕失去财富，他们希望尽快终结现在这种局面。之前有消息说俄罗斯准备在5月9号宣布大规模动员，俄罗斯联邦储备局已经在检视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库存。不过布旦诺夫认为这个虽然是莫斯科的目标，但不会发生，他们没有时间亦无法做到。经过激战，坚守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亚速型守军5月5号向外界通报说，他们终于击败了俄军，成功守住了亚速钢铁厂阵地。综合外媒报道，亚速型指挥官普洛柯潘柯4号发布紧急声明说，俄军攻入钢铁厂，双方爆发激烈血战，目前乌克兰方面的情况极为艰难，但是仍然会坚守到底。这个是两个几月来亚速钢铁厂首次被俄军突破。当时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安德瑞尤申科亦都证实亚速钢铁厂战况惨烈，在俄军猛攻底下，这个城市最后11平方公里的自由之地已经沦为地狱。好在在一日之后，乌克兰方面取得胜利。钢铁厂突然遭到俄军突破的原因亦都被曝光。据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在推特爆料，钢铁厂内部出现叛徒，一名前电工向俄罗斯军方通水，泄露厂区的秘密地下通道。格拉申科痛批向入侵者告知秘密地下通道的人渣将来一定有子弹或者砖头找到他的头上。马里乌波尔市长波什柯表示，目前厂内还有几百人受困，包括大约30名儿童。虽然俄国国防部4号宣布在5号至7号开放人道走廊撤离亚速钢铁厂内的平民，但是亚速军团副指挥官帕拉马指控说，俄军5号再度违反承诺。台湾国民党立委吴思怀日前在立法院质疑外交部长吴超涉的时候表示， 政府在俄乌冲突中不应该单押在一边。对此，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反驳说，会讲这一种说话已经不是国际外交见识不足，而是最基本的道德良知问题。据自由时报报道，林俊宪5月4号表示，俄乌战争当中究竟哪个才是需要负起最大责任的国家，世界早已经有定论。就连一向将俄罗斯奉为上国的中国，现在都不够胆明白地支持俄罗斯。战争每持续一日，乌克兰人民的生命就持续消逝，怎会将人命当筹码，还可以选择要压在哪一边呢？林俊宪强调，台湾会这样支持乌克兰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乌克兰身上，我们看到了未来自己可能的样子。就好像那句名言所说的，现在不帮乌克兰讲说话，也不会有人帮我们讲说话了。台湾支持乌克兰不单只是情感，更加是理性的判断。林俊宪特别批评说，两面押宝在和平时期或者有用，但是真正面临威胁的时候，这个叫做双面间谍。缅甸北部的姆鲁河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贵的河流，全年24个钟头都有军队驻守。原来这一条河蕴藏一样价格甚至是超过黄金的物品，就是翡翠了。根据周刊王报道，姆鲁河又称为乌油河、乌鲁河，位于缅甸的北部，全球品质最佳的翡翠都是在这里产的，分布在杜姆、缅姆、潘姆及南内姆四个矿场之间。这一条河亦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生产区，包揽了全球 95% 的翡翠玉石产量。姆鲁河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因为缅甸设立了非常复杂的审批程序，还需要两个通行证。这一条河现在在缅甸武装力量的直接保护底下。据报道，虽然姆鲁河的玉石开采已经进行了600多年，但是这道玉石的产量依然是非常之高。虽然以全球来讲，在日本、俄罗斯、哈萨克、危地马拉等国都发现翡翠的矿藏，但是品质和产量仍然是比不上缅甸的姆鲁河。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